好这首诗歌，我们要从内心深处来唱。我们每一次唱一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只是欣赏它的调子，我们要学习被这个歌词它的内容摸着，而且要摸着主自己。我们不是就是为自己唱，我们是好像我们在唱一个新歌，还是向着主唱新歌呀？我们要向主歌唱。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一首新的诗歌？还是说，哦，这是好久以前我们就知道一首旧的诗歌？这个诗歌对你说来，如果是很旧的，那我对你的光景就很担忧了，我就会很担心你了。因为这个诗歌必须是又新鲜又活的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有真实的渴慕啊，知道说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事让我的心如此的欢欣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让值得你高兴欢乐欢心的？真，你要是没有的话，那就非常好。但是我再说，不应该只是一首诗歌，我们里头要有这个真实的渴慕，由内心深处。所以就像诗歌说，我们要口唱心和。而且这个诗歌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。你常常点一首诗歌，不是是因为你喜欢，而是因为他，你是唱给他听。过去我们看过，过去四五十年来，我们都是选自己最喜欢的那首诗歌，每一个人都选自己最喜欢的。为什么喜欢？调子好，题目好。那谁在那里享受这个诗歌呢？向谁唱？当然是你在那里享受，因为这是你最喜欢的诗歌嘛。你都是提自己最喜爱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可以摸着主。我也希望我们唱诗歌能也摸着主的心，否则我们在这里就是唱啊唱唱唱，一直唱啊，唱了12首诗歌，喉咙都哑了。唱完了以后，大家都喉咙嘶哑。沙哑，有沙哑，有问题。主啊，是我王即将再临，快要再临，这真是一非常应时的诗歌。我想我们现在唱这个诗歌，应该和你以前唱的时候感觉不一样。甚至于就是在你来这个特会以前，这个感觉应该都会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主的确就要再临。那么我们要想，你要不就是要经过神愤怒的大日，要不然就是在这之前被提，然后再提到赎天的锡安山面前，你就只有这两个选择。而且你还有一个可能，根本不见死，我们都有这个可能，不尝死味。马太16章不是说你们中间有的人不会尝死味，看见人子驾云，看到人子来临到他的国度。当然我们看到是马太17章那里。哦，没听清楚。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话是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表明是一个预言。 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这一般人也有可能不尝死味。我们看见主啊，刚刚他说是应该是马太十七章，不是十六章。对，他说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要尝死味，不要见死。我们有这个可能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非常奇妙的时代，有这个特权，能够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现在已经75岁了。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就一天到晚跟主说：“主，我愿意在我有生之年看见你的容颜，而不受死，不尝死味。”感谢主，有这个可能。啊，特别是昨晚的交通以后，我想我们更是觉得非常有可能了。感谢主为我们这个 John 姚弟兄，他真的是用尽一切的这个他说服我们说啊，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，时候就到了。感谢主，真是要有这个看见。我们有这个必要，是一方面，还很多事情还没有实现。我们知道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预尝，让我们预尝。我必须说有这个可能性，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，就是等着最后这一些应许的得着应验，就是主应许的最后这一部分就要应验了，就只等这个应验。所以啊，你看耶路撒冷已经被宣告是不仅是在以色列的管辖之下，而且是他永远的首都，没有人能够再翻案啊！但感谢主，主赐给一个人有这个勇气、胆量来做这件事。你知道宣告耶路撒冷是首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，要是没有这一步的话，主的预言很难应验。那耶路撒冷就是成为众民的这一个很大的这个石头重担一样的，那个时候神要召聚所有的国，那里他要毁掉一切的，要毁坏列国，所以看见主的话一步一步的实现了。所以我们里面深深要有这个认识。那么当然下一步就是等着和平条约的签订，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所说的，他要以全能与许多人立约。这个他不是指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事。这里是和26章的那个王，当然是他第26节那里的这个王是有关联的，但这两个他是不一样的。那圣经写的方式都是有这个特殊的办法。那么 verse 它是在但以理书九章那里啊。弟兄他一直讲到26章，他说对不起啊，因为今天我4点多就起来了，然后中间有外国人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，有一些交通就有时间，他的意思是他头都昏昏的。然后 四点半、六点有七点，就一次一次的起来。所以我今天刚刚他讲二十六节，讲到二十六章。所以要是我讲话是闭着眼睛讲的，睡觉讲的话，请你原谅我。有的人是做梦睡着也能讲话，说我可能也是这样讲，睡着了还能说话。睡着觉也能有交通，他就是二十六节那里说有一王，那是指的提多大帝。他来第二十六节，他又讲二十六章。二十六节那里，这个王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。我很高兴你们都明白我讲的是什么，虽然他嘴巴说溜口了。那么二十七节那里说的他必与就是说他以全能与许多人立约，那很多人就搞错了，以为二十七章的这个他和二十六章那个义王是同一个人，不是的，这两个不一样。他必以全能与许多人立约，而且要是一期之内，就是指的七年。这个他和二十六章的那个王是不一样的一个他。我们盼望这个二十七节的他就是我们现在认识的那一位，我们盼望就是这个他。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他的身形了，还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我们已经隐约可见，就是这个指着这个人，他能够签这个条约，而且在一期之半又有一个他比祭祀，这个他又是另外一个他，和二十七节里面两个他也不是指的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我们看有三个他，也二十六节的王，二十七节有两个他，所以这是个奥秘。二十六节那个是非常清楚，是提多大帝。二十七的第一个他就是立约那个他，他是促成签订和平条约的那一位。那么会是有一期之内，但是一期之半呢？这个他必死祭祀于贡献之席，这个他是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他。所以我可以这么说，第一个这个他那个王大家都知道是指着提多大帝，那我说第二个他就是启示录十七章那里所说的第二个他，二十七节第二个他就是那第八个王。那第一个这个他一坚定盟与多人与全能签订合约，这个他就是第七个王。但是后来一期之半之后的那个他是指的第八个王，就是启示录十七章那里所说的。我想我们就只能说到这么多，我们都要注意这一点，明白这一点，因为时间的确近了，我们必须知道有这样的事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求主给我们这个属天的智慧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不能指着说谁是谁我们知道这几个他不一样。第九章那里说，但以理九章说的这个他，我们要知道是何所指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末了，说到主的再临。像我们弟兄已经牧长弟兄已经说到的 以赛亚就好像圣经的一个缩影，缩影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一切内容啊都包含在这里了，嗯，呀，就是一个浓缩，就是在小这一卷书看见神子民的堕落，看见神的审判，而且神会审判，不要以为你取用宝血就行了。当然我们需要主的宝血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我们保爱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但是圣经上也说我们必须要悔改，我们不能就说哦，感谢赞美主，他的宝血洁净我，却不从内心悔改，你这个人没有改变。我们取用主的宝血常常是非常肤浅的，太很轻易的就是这样取用，以为这个是非常寻常的事，但是希伯来书警告我们说不能把这个当作一般寻常的血，主为我们付了重价，不能说感谢主哦，你的宝血接近我，然后回头就走了，转身就走了，不能这样，不，我们呢低估了这个，我们实在不明白神的宝血是什么，神的宝血如何圣洁。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块肥皂，就是好像那洗手池边上一个肥皂，哦，手脏了就拿来洗洗吧，就是啊，一洗就干净了，然后你转身就走了，不是这样。不，我们取用宝血是为了要重新恢复我们和活神之间的交通，使得你能够继续跟随他，否则神不能，你不能见神，神也不要看你，不能看你，是为了要能够进入至圣所，我们是借着主的宝血才进入至圣所，我们要愿意行走在光中，好像约翰一书那里提一章七节那里说，要是我们行走在光中，如同他在光明中行走，怎么样呢？结果就是我们和父和就和父有交通，他的宝血就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一切的罪。他说你要把这个整个经节一起看来是彼此相顾的，就好像 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包裹，我们不能说断章的取义，或者是随便取用一节，是神是荣耀的，他是公义的，要是你行在光中，他能够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然后我们行在光中，你就可以彼此相交，在光明中行走，在光明中行走就可以相遇。所以你要是想要有交通，一定是要在光明中行走。要是是这样的光景，这样的话，耶稣基督他儿子的宝血啊，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不是到那里来就跟主说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取用你的宝血，然后你仍然行走在黑暗中。有这样的事吗？怎么样？那你就不可能与他相交，没有交通。约翰在这里是要指给我们看见，目的是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里面。你要进入他的交通，这个交通我们看见，这个交通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第一点就是什么？就是是不是神是爱？ 是这样吗？那是神是光，神是光，在它里面毫无黑暗。
God who is light.
要是神是光，你却行走在黑暗中，这样吗？你该如何？神在光明中，当然我们也要行走在光明中，并不表示你已经完全。像我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人，我相信你我都体认到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人。要是你以为自己是完全人，那你真在黑暗里了。你要是在光中行走，怎么样？你就体认到你还有所缺欠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行走在光明中的意义。你行走在光明中，你看见你的光景，感谢，你就赞美神，然后你就要与神有交通。那为什么你能够够资格与神交通？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你的血洗净了你。要是你是在行走在说自己无罪啊，你就是自欺了，你就是行走在黑暗里。所以他这里还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。有时候我们不肯认自己的罪，我们就说啊，对不起啊，主，对不起，却不认自己的罪。认罪是从内心最深处真的认识你是犯罪的。你要认罪，你不隐藏自己的罪。你要是想得医治，你必须要承认你有这个罪。要是你承认，那主就能够来，你在法庭啊一样，你认自己的罪，这个法官就告诉你说，他不仅赦罪，他还说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Yes, Lord Jesus. 是你们，你是不是听过啊？我好像读过这个经节。是主的话是说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换句话说，你里头有一个改变，特别是我们看见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否则你这个人没有改变。那审判会来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，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说这样的话呢？为什么他写这一段呢？那么答案就在二章一节。二章一节说什么呢？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这话是叫你们不犯罪。哎呀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叫你们不犯罪，不是说你们还可以接着继续犯罪。是不是他说我写这个话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仍然会继续犯罪，我只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犯罪的话你怎么办，是这样的目的吗？我这些话我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。许多时候啊，主啊，里头已经没有感觉，我们只觉得这也没那么坏吧，因为你犯罪犯到后来都有一点变成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，都变得麻木了啊！我又犯罪了，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哦。你没有看见罪的可怕。希伯来书怎么说？当你和罪啊相抵，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你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你真是这样的痛恨罪吗？他说是还是不是？ 你这么痛恨罪吗？应该说是，或者有的人是他刚刚那个弟兄说他痛恨的不够，那他说到底是还是不是？不够是几分呢、啊？所以你要说是或者不是。的确，我们是不够恨恶这个罪，我们是基督徒啊，应该有。在主的面前说，主我恨恶这一个犯罪，我恨恶这一个。要是你没有内心真是这么痛恨这个的话，你人不会有改变的。那小孩在那里发怒、哦、或者是在那里啊，有时候他们还以为这是他们的权利，他们可以在那里拳打脚，在那边什么很不高兴，就又哭又闹啊，然后如果你不教导他，他们哭闹完了以后，他们还以为这是正常的，他们然后下一次又用这一套。啊，他跟他孙儿说：“我不是说你哈，我是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。我跟可能是像我吧，我们都是这样。嗯，小孩就那边哭闹呀。我们对罪的反应是这样吗？你真的是痛恨这个罪吗？你看这个罪呀、啊，如何能够在这个圣洁的神前站立呢？可是今天你看看，像我们求道的什么东西都是颠倒过来了，犯罪也没有关系了，什么事情都可行啊！你甚至于有反对的意见的话，说你这个人呢、啊，你是不容忍别人，你不跟不上时代啊！你如果不容忍犯罪，你这个人是不包容人的人，跟不上时代，所以什么东西都是颠倒了，上下颠倒，是非颠倒。我们今天活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，但是在西安。一切事情应该是正确的，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的这个秩序，真的就是真的。你不要以为这里没有，你不会受审判。要是你不悔改啊，审判就会临到你们。在哪里说到的呢？我们来看。是我们的主，他是一定会复兴恢复西安，他会恢复西安，他不会放弃西安，但是他是靠着这个恩典来拯救西安吗？来恢复西安吗？这个赦免或者是怜悯，你的经节是怎么说？圣经上怎么说？我喜欢看一个弟兄，他的名字叫做审判，给他取个名叫审判。你的儿子可以取名，是吧？你有个弟兄，有个名字就叫审判。四章三节，留在西安的会被称作什么呢？被称作是圣洁的。这是在以赛亚书四章啊，三节四节那里说到，一切留在耶路撒冷的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，他被称为圣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突然一下你就变圣洁了？不可能一夜之间你就变成圣洁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这里不是讲魔术哈，没有奇迹显现，没有。那些那么留在西安啊，就是在西安，剩在西安，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指那剩下的渔民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注意，不留意。我们读经的时候不那么仔细确定确切，我们眼睛就上面飘过，我们眼睛有时候啊好像欺骗我们， 我们一读啊，就读说一切人，所有的人，所有活在耶路撒冷的啊，最后都必成为圣。就说那个时候是一切住在锡安，所有啊、是在锡安住在耶路撒冷的，只要是活在耶路撒冷，到时候都是称为圣。我们读啊，就读成这个意思。你是不是要在锡安呢
？When the Lord has washed away the filth。
我们看第三节，将耶路撒冷中杀人血除尽。所以说，你在犯罪的时候，你不觉得罪的那个污秽是非常污秽？你平常问你要不要做污秽的人？你要做污秽的人吗？那是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。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、你知道在那里多少人被杀？那有时候你说我从来没杀过人呢、是啊，主啊啊！主如何能够把这个污秽洗去，把杀人的血除尽呢？那是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来做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，你看，这是这个公义啊，他们是说是审判的。审判和焚烧的灵，中文是说公义，那英文是说审判，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。今天呢、我们人不改啊，所以主必须要用这个审判和焚烧。你不要说这个话是指着旧约的时候的人说的，我听过有人说这些话不是为我们说的，对我们来是生命灵，对他们是这个焚烧和审判的灵。你这样说我也不会和你去争论，你到时候你会发现。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和人争论争辩，今天我不喜欢和人辩了。我像他那个年纪的时候，不，我这个是对的，那个是对，我非给争辩出来。因为我跟你一样啊，我就是你那个年岁，指着一个小弟兄孙儿。你认为是对，好吧，你没关系。我想神也不会跟你辩论，跟你争辩。感谢主。求主真是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。求主怜悯我们。然后在约翰一书那里接着说，要是有人犯了罪，那当然了，我们是不可能，我们是还没有完全，所以二章一节接着说，若有人犯罪，有的事情搅扰你，你就会想要增进，再加了太书五章的，你说这个属肉体，这个肉体的情欲和属灵，那灵是一直在征战的，一直在搅扰你。记得你的叔叔，你的堂兄弟。这个肉体和你非常近。我们这些亲戚，我们好多很可怕、很糟糕的亲戚。
Yeah, but if anyone sins.
哦，主啊！但是这里仍然说，若有人犯罪，那我们就有那义者，就是耶稣基督在父那里给我们，这里为中保，就是好像替我们说话的。为什么你需要一位中保呢？因为你做错了，你必须要在这法官面前啊站着，那有人要在那里做中保。那么有的人就是找一个，现在的人就是找那个很弯曲的那些律师，使你能够脱罪。但在这里不是这样，这里我们是有这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流血赦罪，不仅是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整个世界，为一切世人。要是我们失败了，犯了罪，若有人犯了罪，哦，主啊！但是，有了这个光景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这一位义者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说话。你不要说啊，神一切都为我准备好了，那哈利路亚，我可以自由去犯罪了。你要是有这个想法的话，那主说，我还对这种人另外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用那个审判和焚烧的灵来对付这等人。那这是你另外的一个可能性，一个选择。那你要选哪一个？当然要选第一个，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选那第一种的情形，因为现在主就要再临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最圣洁的。要是没有这个圣洁的宝血，我们不能进入至圣所，不能进入幔内。求主真是怜悯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每一次你进入至圣所的时候，你真是要保爱这个宝为你留的宝血。不仅是外面有这个宝血，你的良心也要被水洒。从这里呀，许多人啊，就是说要啊取用这个宝血啊，然后转身啊认了罪，然后就走了，快快的啊，快快认了罪了，这样子。你要是一来回匆匆的话，你就是进到死的里面，就是属灵的死。主是圣洁的，这个字啊，圣洁，我们真是没有这个全部的这个体认，我们没有这个体认，我们不认识到底什么是圣洁。不仅是我们这个水要从这个洗净我们的这个恶行死心，我们的身体也要用水洗净。他的血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哈，这个是希伯来书那里说的。记不记得在以西结那里说到的那个圣殿，那是一层一层那个门，记不记得那里许多的那个好像是看守的，比这个机场的那个安检啊还要严，你要一层一层的门经过。以西结那里是一层一层要通过。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个体认，所以很多人 不喜欢看我们说到以西结那里的话语，很多人说他们不喜欢我在那里讲的话，他们就不喜欢他说如果不能帮助你，有的人说你什么干什么现在讲以西结不能帮助我们，不能帮助你好那是你的事，但是要是主来的时候我们再看。这里是指给我们看主是如此圣洁，那以西结那里那个图画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是如何圣洁，所以我们必须被拯救到底。那里的我们看机场的安检呢、不是那么安全，很多人他用一点巧就通过了，但是在以西结那里的圣殿却不是这样，那些关口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，是圣洁的，我就像我们唱的诗歌是行走在圣洁的大道上，所以我们真正来到西安呢、必须要在这个圣洁的路上。那这条路有多长呢？要是你是行走在圣洁的大道上，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？就表示你开始的时候很可能不是那么圣洁，但再没主，你越往前行，你有什么变化？你起了什么变化？越行越圣洁。可是很不幸的，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，他们越走啊越不圣洁了。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越往前行越来不圣洁，那就很明显的表明他们不是走在圣洁的大道上。我们说我们要跑这个赛程，他们却奔跑在那个是自己污秽的赛程上，越往前就越满了污秽，越跑身上越沾染污秽，东西都贴上，这些污秽的东西都贴到你的身上，等你到末了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这个人是个最不圣洁的人了，你进到一个最不圣洁，我们说至圣所还是至不圣的地方，最不圣的地方，最污秽的地方，你的结局就是这样。所以呀、不要行走在知识只有知识这条路上，也不要走到传道的这条路上。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行吗？异能吗？赶鬼吗？主却说你这个是不法的人，你不圣洁。圣洁的这条路啊，大道对你来说就是你是必须要行走在其中，你越行是越圣洁，在神的眼前你是越圣洁。要是你行走在圣洁的大道上，你不可能越走还是不圣洁。要是你要停留在不圣洁的光景，你走不远的，因为这个上面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一个不圣洁的人能够行走在这个上面。你以为神是随便说一句吗？开开玩笑随便说吗？哈，你就说那神怎么这么不容忍人呢？你知道这些民主党的人呢、就是现在只是右派，他左派的人都特别喜欢讲，但那些自由派的人就说你这些人不容忍人，别人不容忍别人。你说我们要走在义的路上，那些人他们是走在不圣洁的路上，我们却是一个圣洁的国度。你看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，是特别的子民啊，你看你歧视我们，你歧视我们呢、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们怎么样，我就是一个被拣选的圣洁的国民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圣洁的国度，是个圣洁的国度。我们是对神来说是特 特别的子民，特作属神的子民。但是我们不是歧视，可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种族种类，我们是很特别的这一代，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。你是不是不敢讲这个？你应该告诉你的朋友，我们是个非常特殊的一般人。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，让我们在对什么人，我们的回答都是怎么样的人，我们就怎么回答，有一个正确的回答。呀，但是这是具有条件的。你要和神合一，还是和魔鬼是一呀、啊？这是你的选择。到时候你不要怪我，你去怪神吧。你能吗？你自己要不要成为圣洁呢？这是你的选择，你也有这个自由。是主给了你这个自由，你自己选择。赞美主，锡安必须是圣洁的。你可以解释锡安是这个是那一个，但是我最注重，对我关心的是说我进能不能够进入。不管你怎么解释，你进了，你在锡安就在锡安，你既然进入了锡安，就要行走在这个圣洁的道路上。你不需要非常的聪明，因为圣经，要是你要做个教师，你要需要很聪明，很多知识啊、你要是神学家，你要做有名的传道人，我不晓得你的目的是要做什么，要做这些事你是要聪明，但是你要走在行走在这个大道上啊，你不需要很聪明。要圣洁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，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聪明人呐、啊。有时候我就是个愚人。但是你要做一个圣洁的人，这和聪明与否无关，你不需要这么聪明。那就是愚人也能够行走在其上。就是愚人也不会走迷失啊！我真高兴，我今天不是聪明人。感谢主！问这里在座的，你们哪一位是聪明人？我想我们有很多聪明的人在这里哈。但是我情愿做愚人。我情愿走在圣洁的道路上的成为走在圣洁道路上的一个愚人，而不要走在魔鬼的道路上。做一个聪明人，却是走在魔鬼的道路上。
Hello, you are right.
我们走的是 highway， 那字意是说高的那条路，那些人拣选的是一个低下的那条路。所以是以赛亚在这句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也还要记得我们有一位耶和华是我们的医生。告诉你们呢、啊，就是最好的医生也不能医治你，要是你不愿意被医治，你有没有这个心愿意被医治，他也不能医治你。我经过一次，我在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反应，就是过敏的反应，我就去看一个医生。他看看我，他说啊， 这就是长一点的红，长到那个一些皮肤有一点反应啦，有点红疹啦，就我说那怎么会这样，就他就跟我说你这样子哈，他在诊断他嘛，他就看一看，他说这没有什么嘛，就是出一点疹子嘛。那我想我受这么多苦，你告诉我就是皮肤有点生疹子，有一点病，那我就跟他有点好像变了，他说那是你是医生还是我医生啊，是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啊，他就说是是是先生你是医生，我就走了，再见，我走了。我很怕这样这种医生，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，你要告诉我。我去找另外一个医生，我就跟另外一个医生，那医生就摇摇头说哎，是这样子啊，我们要去找这个真的好的医生，我们这天赋是最好的最好的这个医生。那是我一去到这个医生面前说我一切都很好没问题，那他也不能医治你。主是如何在这里真的是恳求他的子民，多次一而再的说我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我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我是你的神，我是唯一的神，我是那真神真神。但他们却不肯回头，不来到他的面前啊！你不肯回头，你不肯来，主不会勉强你的。他在里面给了你一个自由的意志，他也尊敬这个，可是撒旦不是这样，虽然他是问你，所以你要是抵挡他，他就会逃跑，要是你不抵挡他，那他就是就在你旁边，但是你要是抵挡他，他就会逃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尊敬你这个，要是你跟他说不，你离我去吧，他会走的，他会逃跑的。要是你说主啊我好软弱，那撒旦在你旁边说阿们阿们，是你很软弱，你是很软弱，对对，你说的对。为什么使徒告诉我们在彼得那里说你要抵挡这个仇敌，他就会逃跑的。因为这个意愿是神放在你里面，是你自由的意愿，所以神他也尊敬你，随你的意愿。那仇敌更是怕，要是你决定抵挡他，他会走的。你跟他说走走，退到我身边去吧，你走得远远的，我把你像一个球一样给你一踢，踢得远远的。就好像说滚开一样。所以主我们随时可以到他的面前，面前只要你是愿意的，你愿意回转，他就会医治你，他随时愿意医治我们，我们要愿意要来到他的面前。可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的子民不愿意，应着景象是悖逆的，他们里面的这个意愿啊，这个意志是和神敌对的，不愿意。那么你不愿意，那神就差尼布加尼撒来，带着亚述的王，主会差遣亚述王，差遣提多大帝， 罗马的这个王，他会把你的一些亲戚也带到你名里的这个亲戚会拥抱你啊，我们真是亲戚哈啊，给你拥抱，两个年非常近非常近。你的亲戚真是爱你，你知道这些你的亲戚是谁啊？这是这个刚那个沙凡弟兄交通的，他们很爱你，你这些亲戚可爱你了，你看看怎么样？你不要只是听听到而已，这些话不要听了就过去，你把它放在你的心里，要去经历它。这一切的交通，要是你不去把它放在心上，你听完了就忘了，那这一切的交通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哦，会就像在东岸一样冷啊，冷到什么东西都冷冻起来了，都冻起来了，听完了就把它冻起来放在一边，你里面麻木。特会一完什么都过了，不能这样，我们要在主的话，就像牛那样反刍，一直要去主角一而再的去思想，去这个话，而且要和水主有交通，把这个话摆在主的面前，和主在这上面有交通。主啊，我的这些亲戚啊，我的堂兄弟啊，我的就是堂兄的堂兄，我的双生子，一些从双生子来的那些另外的那些堂兄，是带进的这一切亲戚，甚至于是我的后母，都在这里。主啊，求你拯救我。哦，你看，我差点都忘了还有后母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，把我们的眼睛要注视在锡安的身上，摆在锡安的上面，和主往前。锡安是如此宝贝，就像弟兄交通的，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锡安，提了40次以上，可能是49次还是怎么样，就40次以上。锡安，我们要知道，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圣洁的，圣洁的。圣洁和他的这个神圣的性情有关，是最重要的，是神最符合神这个神性的形容，就是圣洁。所以彼得说，你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当然我们要追求圣洁，没有这个没有人能够见主，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，不能见神。光是公义还不够，光是有和平也还不够，你要追求圣洁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求主真是怜悯我们。今天你只要记得锡安，要圣洁。如何能够达到锡安呢？就是要圣洁，然后能够 存留在喜安面那里的，也就是要在乎圣洁。那么祭司也是圣洁的祭司体系，圣洁的祭司体系，所以圣洁是极重要的。就像我们另外皇帝那个 Sam 弟兄啊，交通的有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你如何操练这个呢？如何建造锡安？最重要的路就是做这个祭司，就是祭司的体系。最近我在韩国的时候，这里我在那里我分享了如何操练的做这个圣洁的祭司，然后就是带进这个国度。今天叫你做王，叫你做在加州的做王，你能够做吗？你做得到吗？做王是将来做王，但是今天你要做的是要做祭司。那么怎么样的一种祭司呢？是不是很有才干的，很有才干，很有恩赐的这样的祭司？是不是很强大的、很强的、刚强的祭司？是这个吗？其实第一个条件就是圣洁，圣洁的祭司。你不圣洁，你根本不能进前。这个有君尊的祭司，这个君尊做王是将来的事，但是现在你要做祭司。因为有祭司才能够使你够资格做王，所以说这个做王是将来的事，但现在你要圣洁。要是你不圣洁，你根本就不够资格，一定不够资格。感谢主怜悯我们，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先要经历这个守节。当我们真正经历了这个是过节、守各样的节气以后，我们就是说，先是要应用，然后你才说享受。要是你不去，你不爱的这个不爱吃的东西，不爱的东西，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它。你没有经历过的东西，你也没有办法享受。所以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去说我们要享受什么享受。你没有吃芒果，可不可以说哦，我今天早上很享受这个芒果，然后说啊，我好喜欢芒果啊。你吃过芒果没有？我只是心里想到说有芒果，就想啊，我一定很享受芒果。啊，眼睛想一想这个芒果长什么样子，我就说我还真是享受它。有这样的事吗？那你真是愚蠢了，愚拙了。享受是你尝过了啊，尝够了，你尤其是宝贝它。就像孩子啊，有时候他们爱吃的东西，吃爱吃的他们就很享受。你知道，每一次我的孙儿来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我这个蜂蜜哈，开始的时候是满满的一罐，但是我的孙儿他们一来，这个就往下，马上就被吃掉了。这个就是享受，这真他们真享受。我看他们这样享受，我里面也很是享受。我想父神就是这样。看见我们享受基督，我们的父神何等高兴，就好像小孩喜欢吃蜜一样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天父真的是里头要很喜乐，里面真的高兴看见我们享受基督。但就像刚刚弟兄讲的，要是你不吃，你讲什么享受啊？你根本尝都没有尝过，更谈不上享受。所以这个宴席主用预备的这些节期是为着我们的享受，但是你必须先要享受，先要认识着吃这个宴席。比如说羊肉，有的人不能闻这个膻味、腥味，那味道太强了。 但对很多人说这个羊肉好吃，特别好吃，就好像这个榴莲，很多人没有办法忍受那个气味，他不要吃。可是喜欢吃榴莲的人，哇，这个味道是香味啊！门外一进门我就闻到了啊！你要知道这个榴莲在哪里，就是跟着它这个味道，闻这个味道跟着走就找到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好，是有熟天的这个这么好吃的味道。那他这样的人呢、啊、喜欢吃这个的人才真正是享受他，所以过这些主的节期是为着，是的确是为着我们的享受。但是我们要先看见这是何等的宝贺的，我们要先保爱他，宝贝他，主为我们付了重价，预备了这一个宴席，预备了这个节期，然后我们要享受了以后，吃了以后，应用了以后，然后你才能够准备一个祭物。要是你没有这样享受，那你就很难，没有真的吃过，你很难预备。早上我还在分享一点，聚会就可以结束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祭物献祭，因为在以赛亚那里也说，你没有献上这个祭物燔祭啊素祭，也没有带来这个香气乳香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，要是我问你，主是如何登基，如何坐宝座的呢？他什么事情使他够资格坐在宝座上？你怎么回答？不是，你听不太清楚弟兄回答的。哦，因为他是神，是神的羔羊。让我短话啊，长话短说。这一切的祭物，从燔祭，他说我来了。看啊，你给了我一个身体，我来了就是要来行你的旨意。所以主来第一件事，在。他来，他一生就是为了要行父神的旨意。所以主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属天的国度，要是他不遵行我父神旨意的话，不遵行父神旨意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主为什么够资格住在宝座上呢？就是因为他一生他就是活这个日子，是行父神的旨意。他不是偶尔啊做做那行父神的旨意，他想做他心情好他就跟随父行他的旨意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。所以够资格，第一个资格就是他行父神的，他当然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的人性也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就是燔祭，就是他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；第二个，他是一个人，他的人性是完美的，是素祭。要是你和你的这个双生子在那里啊，一同分啊，或以实玛利。或者是你的这个双生兄弟，或者你的后母说我也要一份呐，我也跟你一起同坐，行吗？可以吗？当然不行。所以主的人性，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在新造的里面， 你要穿上新人。你穿上新人了吗？要是你没有穿，你没有放下旧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你没有办法在他的面前，就不能坐在宝座上看着是有个旧人在那里。你想你这个旧人能够和他同坐宝座吗？你能够以这个旧人这样子就和他同坐王吗？同坐宝座吗？所以一定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就指着我们神这个完全美好的人性。然后在这样完美的人性里，感谢主，他做什么？他说只有这样的人性能够抵挡撒旦的这个诱惑，他的试验，撒旦在这里挑战他。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胜过撒旦，而是人子，是人在他的人性里，完全的人性里，他胜过了。赞美神，赞美主，他的人性能够抵挡一切的试探。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人。他在希伯来书那里说，他得着学了顺服，得着成全，是因着受苦。要是有人说什么话得罪了你，你这个人就爆开了。可能你外面看不出来，可是你的里头啊就爆炸。你外面没有显，可是你头啊受不了就爆炸开了。要是有人得罪了你，下次你要从你的这个人家发什么烟都要出来了。你在里头的先是炸了，然后才有这个烟会出来。所以我们这个人性是不够资格坐在宝座上的。的主在他的人性里面，他经过了各样的苦楚，他也因此他就够资格，他通过了考试了。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啊，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燔祭，是我们的素祭，也是我们的赎罪祭，平安和平祭。他怎么说啊？我和我的父是一。你看，主说我总是主做父神讨父神喜悦的事，我总是没有一次例外。我们呢？我们只是偶尔吧，多少次讲不出来了。你看一天有几次你是讨父神喜悦的？一个礼拜有几次？哦，主啊，所以我们需要他做和平祭。和平祭是你需要有这个复活的大能，因为事情这个地啊，这是把你往下拉的，往下拽。要是你爱世界，你就不行。但是我们爱主是我们的和平，所以有这个摇祭。你这个胸啊，这个胸就是表明是爱嘛，所以就是也我们有这个和平，我们也需要有举祭，就是肩头的那一块呀，那一块。所以你要有和平，你要有能力，你要有爱，你要有能力，有全能，也要有爱，才会有和平。举祭和摇祭，否则你没有办法有和平。然后再说，不是你的爱，也不是你自己的能力啊，在美身。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和平祭，他是完全够资格的。当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受死啊，为我们流血，这个赎罪和赎愆祭，就是我们的主自己，只有他能够 成全成就这一个事。主来到地上，他把他自己摆上，然后这个就是奠基。我们应该成为整个人要成为一个奠基，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，当约翰被带到天上宝座前，他看到有个这个小书卷，没有人配揭开这个书卷，天上地上都没有一个够资格的配展开这个书卷的。那施洗约翰怎么样？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就大哭。你有这样的反应吗？你为自己哭泣，可是却没有为书卷，你看到没有一个人配展开书卷而哀哭。那我就问了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配，在这里约翰就大哭，不是滴两滴眼泪而已，他在是大哭，他在那里大哭，因为他看见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能够展开观看那个书卷的。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大使徒，他在那里肯定是为自己哀哭。但是感谢主，他看见那有一，他对他说不要哭，有一位能以展开那书卷的，一个就够了。所以我刚刚问的问题是说，为什么主够资格坐在宝座上呢？什么是他的资格使他能够坐宝座呢？现在你能够回答了。是祭司的体系会使你有资格，我们要学习，你要学习做素他的人心，做你的素祭，我们学着献和平祭，这个举祭摇祭，摇祭举祭，而且你经历他的这个和平，不仅是一个感谢祭，而是一个许愿，许一个愿。主，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我把我的心交给你，在主的面前要许愿。哦，主啊，然后我们才看到有赎罪和赎千计。当然你经历了这一切啊，祭啊，天天预备这个献这个祭物的时候，而且把最好上好那一部分带来献给神，你就能够像保罗说，像我交奠的时候到了，我已经预备好了，为主可以受死，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一条路，这祭司的体系是何等的一条路啊！是行走在圣洁的大道上，圣洁的路，君尊圣洁的祭司。不要以为这一个句子啊这么简单。我再问你，这个我们诗歌上有说这个君尊的这条道路，就是好像那这条是什么路啊？就是你先要行这个变成祭司，那这个上面你先要得着完全。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所以我现在讲的比较长一点，因为下一个聚会自己的中弟兄姊妹都给有点交通，那在这里我讲的长一点，因为有这个真是要弟兄姊妹看见主给我们的是一条圣洁的大道，要是你不操练这一个，天天守这个节，在灵的里面守节，预备祭物，那不要来，就是很笼统的说，我带一个包罗万有的这个祭。你要非常特定的经历主， 学习，然后再把要预备，然后把最上好一部分带来。但这就是路，我们要听，我们要这样操练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。所以真实敬拜者，一方面好像是父是要得着啊，他真的是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。但是我们其实看见，不仅是为了使他满足，其实他这个他背后想的这个真的意义，是他要借着这个使你我在座的，我们因此就能够达到目的。借着这个，我们就能够一直走到底。这个很难吗？有人摇头，赞美主。